认识哲学就从认识台湾哲学系所开始，解构哲学系每集访问一个哲学系所，让哲学新媒体带大家了解台湾的哲学体制教育在教什么、学什么、玩什么。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由哲学新媒体直播的解构哲学系。这个节目呢，透过访谈的方式来拜访台湾的各个哲学系所，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高等教育中的哲学系所。这个节目也能够给正在考虑选填哲学系所作为大学主修，或者是想考哲学研究所却不知道要怎么选学校的学子们，获得台湾这些哲学系所的基本资料。每一集节目呢，会介绍一个哲学系所，并访问熟悉该系所的来宾，透过他们的角度呢，让大家来对这个哲学系所有基本的认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宪仪。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呢，不免俗的要请大家在能力所及之处多多订阅哲学新媒体，支持我们进行面向一般大众的哲学传播。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拜访的是国立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跟上一集节目介绍的具有完整学习体制的东海哲学系很不同，中山哲研所它只有单独的研究所，本来呢也只有硕士班。不过呢，在我访问他们的时候，受访人有透露说，这一点即将在今年度有所变化。详细的情形，请大家耐着性子听完节目就知道了。今天要将中山哲研所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来宾呢，是目前担任所长的杨婉仪教授。让我们赶紧来认识中山哲研所吧。非常谢谢杨主任今天接受哲学新媒体的访问。那首先呢，我们请主任这边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山哲学所所长杨婉仪。我主要研究的是伦理问题，其实我真正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是跨领域这一块，那这块也是我们中山哲学所很特别的地方，后续的访问里面我再跟大家细细的介绍。
OK， 好的。国立中山哲学研究所啊，其实就我比较粗浅的了解的话，它的研究取向我算蛮特定的，比较偏欧陆啊，还有法国哲学、艺术哲学这些，就我的印象啊。但
是
对，那大部分的听众应该如果除非有在哲学领域这边比较熟悉，不然可能对中山哲研所不是很了解。那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先请主任针对中山哲研所的学制啊、师资啊，还有像是比如说学习环境啊等等这些帮我们听众做个介绍。
好，谢谢。我想中山哲学所它其实在，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西子湾，然后我们前面有海，后面有山，所以我们就是说学哲来中山，然后山中有哲学。那确实其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哲思环境。所以其实中山哲学所有一个特点，就是学生来这边读过，大家都会感觉到我们老师，我们有七个老师嘛，那老师之间的感情都非常好。而且各自也非常独立，可是在研究上面也可以相互支援。那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我们主要如同主持人说，我们主要发展的是欧陆哲学，跨领域这两个主要的向度，那以欧洲哲学为基因，跨领域为尾，这种方式展开整个我们的系所的架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要不是法国就是德国回来，除了其中有一位老师是岳建东老师，他是做佛教还有疗愈哲学相关，他是英国，其他的老师都是德国或法国毕业的。在这样的基础上面，事实上我们的整个学风还有风气还有老师之间的老师的性格还有老师教学方式，我觉得都非常的，应该是说可以说是自由而且开放。我们也致力于一个点，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哲学思维，比如我们知道在法国或是德国，哲学是一个他们面对就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思考的一种方式或讨论的方式，那怎么样把哲学思维能够具体的从哲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状态当中把它应用到日常生活或日常生活的事件当中，这个一直是我们在欧陆哲学跟跨领域这两个向度的努力当中试图进行结合的。
OK， 谢谢主任这边简单的介绍。
就我的了解啊，就是中山算是它就是应该就是只有硕士班嘛，对吧？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博士班了。
哦，已经成立了。OK。
对对对，通过，今年通过了。
哦，好，那算是很新的消息，
对，非常非常新的消息。
OK OK， 好，那这样子就是中山大概就是有硕士班跟博士班的这个选制。再来，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中山哲研所这边对于哲学研究人才的养成，你们的想法或是一个培养的规划大概是怎么样呢？
好，如同前面所做的介绍，我们主要分成欧陆哲学跟跨领域两个向度。
是，
那也因为我们的师资主要来自于法国、德国，然后还有英国，所以其实我们博士班的成立以欧洲哲学的这个主题上，把它命名为当代欧洲哲学与跨界实践，这是我们博士班的主题。那等一下我会再详细的在后面的项目里面对博士班进行一些比较基础性的介绍。那这个部分呢，在研究人才方面，顾名思义，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些哲学的专门人才。那过往也有培养出一些我们觉得很不错的学生。那除了哲学的专门人才的培育，我们是希望他们未来也许到欧洲留学、欧洲念书
，OK，
或者是说在台湾持续的在本所的博士班持续进行研究。那这个是我们在关于哲学研究人才的专门的培育上面。但是在训练方法上面，我们比较不是以一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哲学史阅读的方式，我们主要是以主题形态的，那比如说他者这个主题，或者是物这个主题，然后回到这个主题，我们去进行一种从问题式的方式去展开整个的这个研究向度还有讨论方式。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会更容易让我们跟其他的领域进行接轨的，比如说在物这个主题上，它可能也涉及了艺术领域的或者是公益的领域的。那如果我们以这个主题让哲学作为一门一种思考方法的话，我们是尝试在这样的基础上跟其他的领域进行嫁接，那也方便于我们把所谓的欧洲哲学或者是欧陆哲学思想应用在跨领域的界域上面。
OK， 好好好，我听这个主任这样介绍，其实在台湾的研究所或者不管是系或所啦，就是我觉得这个研究取向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哲学系所他们会比较综合，就是可能各个区域或者是地方或者是主题的领域都会有涉猎这样子，但是中山哲研所是专注在刚刚主任有提到欧陆哲学这个方面，觉得比较接近可能是中正大学，那中正大学也是类似，但是他们是走那个分析哲学那个领域，
是
对，这边简单做个说明这样。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从我的认识就是说中山一开始就是有硕士班嘛，
是
那现在已经成立博士班这样，那我不是很确定说贵所这个考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因为现在第一个少子化嘛，就是然后念哲学的人其实也蛮少的，那就是系上对于成立博士班这件事情你们的思考是怎么样呢？
哦，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其实哲学的博士班虽然很多，可是问题是在中正嘉义以南事实上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在这个点上面，因为我们除了做如同我刚刚说的欧陆哲学跟跨领域，那在跨领域的努力上面事实上我们跟地方也有一些相关的合作。这个等一下我会详细再进行说明。那我们有一个在这几年来，其实我来这边也十几年了，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南部没有哲学博士班。那如果说南部的学子从台南开始高高平这些部分，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如果从南北平衡的向度来讲，我们不是讲现在不要北漂吗？那你怎么样能够在地性的让在地的人、在地的居民、在地性的青年对他们关怀的主题在地进行发展进行研究。我觉得这个是中山哲学所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前提上面我们想要尝试成立博士班，然后也很幸运的我们完成了，也感谢学校的支持。
听起来蛮感动的，因为我之前有曾经在那个成大那边工作过，然后
是
成大那边一直想说要成立哲学系 是哲学所，但是好像一直都难产这样子。很高兴知道，高雄这边有一个新的博士班。
这个也要感谢教育部还有学校的支持。对，然后因为我们南部有长荣应用哲学嘛，
对对对，
跟他们有一些合作。那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又有成立了哲学博士班，那至少我们勉强的有拼凑出有大学，有这研究所，有博士班。对，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标配吧，对我来说。如果说我们能关注所谓的在地的对于思想的这种训练，或者思想的培育，或者是在地青年对于在思想这一块的这种启发，或者是如何从思想的领域里面重新回归去看视自己的关怀的土地和思考自己的议题的话，我想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OK， 好。那再来，刚刚主任介绍的是比较是哲学学术研究人才的一个培育。那但是应该主任也了解，就是有时候我们去读哲学研究所，可能不见得是要成为学院里的哲学家，
是。
那他可能不一定是以这个为目标，可能是兴趣或是有一些其他的考量这样子。对于这些以就是他不是未来要成为这个哲学研究者的人来说，就是不晓得中山哲研所这边有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在学习上面。
当然有，因为比如说贵媒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是
觉得一个先进的国家当它发展到一个地步之后，其实思考不是特权。思考应该是普及的一种全民应该能够拥有的权利。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我们在跨领域这一方面我们就尝试努力这个。那我可以举一些我们所这十几年来进行的努力，比如说我个人我推高中哲学教学已经大概至少进行了四五年了。最初是与政府田基金会合作，后来我们独立运作。我们持续的在高雄中学、雄女、高师附中、中山附中、凤山高中，甚至台南女中，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在那边教学。那我自己成立一个中山大学哲学跨领域教学团队，也持续在培育师资。那行之有年的这个教学，除了在刚刚在讲高中之外，我们还持续在拓点。所以事实上这是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尝试在南部去深耕哲学，而且这个哲学怎么样，我们关注的不是比如说这些团队的老师们到现场去教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教一个死掉的哲学史，他是以一种思考方法怎么样去面对时事问题，或者是怎么样与学生对话讨论的方式去带领学生一起讨论。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现实，就是每一年你看有没有学生学你的课，你就知道课开不开得成。那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我们持续都开得成，学校也很持续欢迎我们去进行教学。所以在这几年这四五年长期的这种努力下，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已经是我们对于哲学的向下扎根的一个宣示和实际的努力行动。然后此外比如说
我这边稍微打岔一下，就
是
冯玉老师，你们是地上的老师去高中教吗？还是说研究生去教吗？
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带着研究生一起去教，然后后来我训练出一批研究生，有几个老师他们就在现场持续教，然后现在全部都是我已经退出来作为二线，除非说有新的点要拓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活动是什么我才会参与。现在已经由我们硕士班的学生，当然有校友，其中很重要是校友，他们持续在经营，所以其实他们已经可以不用我到现场去然后独立运作。那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在我们手上开设师资培训，所以比如说我去年培训了两个师资，今年已经加入了这个教学现场，因为持续会有老师毕业嘛，有一些校友他们会愿意留下来持续的进行在教学，因为他们也是在地人，有一些会离开去念博士班，比如我们有两位老师，一个今年到清大博士班，一个到台大博士班，那他们离开之后就培训老师在持续的加入这个
接替这个工作。
对，那其实也比如说我们也会跟长荣应哲做一些合作，那共同来发展这一块。对，
很高兴听到有学院端来投入这个高中哲学家，因为我觉得就108课刚上路之后，其实高中这一端蛮需要这方面的师资的啦。
对，
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部分？
有，比如说第二个部分我也是我们有大概做一些就是跨领域应用部分， 比如说艺术、嗯、艺术相关的、嗯、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持续在发展，这样成果还没有我刚刚说的高中教学这么的丰硕。那比如说艺术评论，我之前我写过蛮多，有一些啦，不算蛮多、哦、大概五六篇吧，还是就是关于艺术评论的文章。然后比如说我们也会做策展，我自己也做策展、嗯、然后也会跟其他系所进行合作，参与语谈，都是跟艺术、嗯、艺术领域相关的。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未来在这一块也开始拓一个实习的点，或者说把这一块也纳入在博士班的可以发展这一块，那看能不能培养出这一类需求的人才。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跟疗愈哲学相关的、嗯、比如说我们有学生毕业之后他去考艺术治疗师、
嗯、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自己也在尝试发展精神分析这一块，然后
看精神分析吗？
哎，精神分析，精神分析，
哦、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跟现象学的结合
，OK，
这个也是持续在开展的，
是，
就是目前在这几个向度里面，都是我们希望能够运用哲学的思考方式，然后把它应用到不同领域的进行的结合，对。嗯
主任听主任这样介绍，就是中山哲学所这边对于哲学专业然后用在其他领域上面真的是琢磨蛮多的，听起来很好，
谢谢、okay.
好，然后除此之外，其实我在中山哲学所网页上啊，其实有看到毕业生就业进入的说明啊，其实还蛮详细的，那我觉得这个资讯对社会大众来说也是一个蛮实用的资讯。主任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这个有一点像是说哲学毕业的一个对应的职业的一个说明的感觉。
在就业方面，事实上我是这样想，当然除了我们网页上写的这些就业相关的领域之外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当记者啊，刚刚说的艺术治疗师啊，或者是在比如说哲学新媒体啊，我们有盛云燕在那边啊，或者是高中教学啊，事实上我觉得最终的目标我还是希望能够让哲学成为一种思维方式，让它应用在其他的领域里面。
嗯哼，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时代当中，我们好像太把某一个科系对应到他毕业后直接能做什么、嗯、可是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当代的一些整个时代的变化的话，像那现在你们年轻人斜杠非常多嘛、嗯、
对，
那我觉得其实斜杠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单纯说我们说经济发展好像我们赚的钱不够，我觉得并不只是这样，而是说也许我们除了养活自己之外，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东西去满足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需求、嗯、毕竟我们已经过了那种只为了赚钱的时代。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向度重新思考的话，那哲学的意义会是不一样。
嗯，
那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好像我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我内心的理想是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在我比较讲我比较熟悉的法国，也许这个人的工作他不一定是哲学家，可是我们下班一起喝一杯闲聊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到一些对某件事的看法和讨论啊、嗯、那这些看法和讨论不一定要从政论节目来啊，可以从我个人的思考向度来，我们的想法不见得要被政论节目或名嘴所引导，我们是不是可以每个人有他自身的思考方式和逻辑，那我觉得这个是哲学普及化的一个发展方向和重点。
嗯嗯嗯，刚主任这样讲啊，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去法国的经验，真的是我觉得蛮惊人的，就是他们的电视就是打开他们的政论节目上是真的是会有一些哲学家，专业哲学家
是
在评论时事的。其实他们我随便碰到的，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我运气比较好还是怎么样，就是碰到的法国人他们其实在对于他们的想法的表达上面是很有自信的。那我不是很确定说这个是不是他们因为大家知道法国高中本来就有一个哲学教育的必修，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影响啊。那当然希望在中山哲学所这个推广下面，那台湾社会也可以慢慢越来越像这个就是比较有公民思辨精神在
这个。对对，这是我们的发展的目标。
嗯，听起来蛮棒的。好，那再来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只是大概的介绍一下，就是中山哲研所这边在就是研究的方向这样。那能不能接下来请主任这边帮我们比较细的来介绍一下中山哲研所这边的哲学研究方面的重点领域呢？
好，那如同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主要的发展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当代欧陆哲学跟跨领域这两向度。那当代欧陆哲学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就是德法哲学为主，那跨领域方面我们其实可以说比如说政治哲学、艺术美学、文化哲学、疗愈哲学、宗教哲学，其实这些都是除了比如说我们每个老师有他各自专长之外，在刚刚讲的这几个领域里面，老师们都多多少少都有涉猎的向度。然后此外第二点就是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本所的高长通老师，他其实担任法国国际哲学学院的台湾地区计划负责人，所以事实上我们每年都会开设一系列的课程。此外呢，中山他跟这个索罗斯创立的开放社会大学网络有的一个合作点，所以事实上这个点他提供给国外的学者，很多学者他们经费让他们能够到台湾来，然后也能够用经费支援他们在台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本所的这个戴远雄教授，他就跟美国巴德学院的汉娜厄兰研究中心未来会筹划一系列的国际合作，比如办那个文本研讨班啊，诸如此类的。有本所高老师高长空老师开设的电影哲学也在 OSEN 的这个春季班课程已经进行，所以事实上在国际化方面，其实我们的理念是作为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是可以嫁接连接国外跟国内，让它作为一个不断的运作转换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像刚刚讲的，不管是法国国际哲学学院或是 OSEN 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如果他可以到台湾来开课的话，台湾这边的学子或是对哲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透过中山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他就可以在网络上啊，或是到现场来参与这些课程。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致力在做的，如何连接国内国外的一些资源，然后让他资源可以活络化。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博士班领域的研究方向就如同我刚刚说的，主要的主题是当代欧洲哲学与跨界实践，这是我们的宗旨。那在这个宗旨之下，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跨文化思维与政治，那这个方向里面包含了两个子项目，第一个是跨文化思维与国际汉学，第二个项目是全球化与政治哲学，然后第二个点是图像艺术与理论。那在这个主题之下也同样有两个子题，第一个是艺术与理论，第二个是影像与图像理论。
嗯哼，
那第三个是人文技术与疗愈，在这个点下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技术与文化哲学，第二个是疗愈哲学，第三个是现象学与人文社会研究。我想大家看到这个分层，大概可以知道说，我们从在欧陆哲学跟跨领域进入到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欧洲哲学与跨界实践的，从硕士班到博士班的这个发展向度里面，我们是尝试的把一个从研究所的基础里面扩展，让它长出去，就像一棵树一样长出去。那至于这些向度里面会怎么长，那当然要看说我们教授的学生他感兴趣的方向，我们每次开设的课程可能会不一样。无论如何，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刚刚说的连结在地跟国际，作为在地与国际的平台的这个角色上面，基础上去发展这棵树。
OK，
去让这棵树的发展，它不只是它有在地的养分，也有国际的这种用一个叫风，有这个风来自不同的地方，还有国际的养，有在地的养分，再加上国际的这种风所带来的这些滋养，然后让它产生一个我觉得更加的融合了多样性的一种发展的可能性。我们自己也在实验，在期待说它这棵树会长成，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成长，长成什么样子。对。
嗯 ,OK。那我问一下主任，所以今年就会开始包收博士班吗？还是
对 ,13 年。
明年度吗
,13 年。对。
OK, 好。那有兴趣的听众们要留意一下。
欢迎大家来新竹
报名资讯。 好，再来的话，因为我们的听众有蛮多是一般大众，那他们其实本来就是对哲学有兴趣，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以来认识哲学。那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想请主任这边啊，面对我们的一般大众，在哲学普及上面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是规划？
哇，非常多。这个谢谢你们的访问，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哲学营，而且哲学营是免费的，欢迎所有的有兴趣的学生和一般大众都来参与。我们说不定会把它改成一个学期一次，这也是有可能，因为我们想要为大众服务。而且这哲学营是由我们所有的老师去讲，每个老师会给出不一样的主题，然后我们在哲学营上面去跟大家进行对话和讨论。然后此外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高雄的三余书店有举办一系列哲学相关的演讲议题，那这个就是让哲学走入民间，而且针对当下发生的议题，比如说疫情啊、战争啊、性别啊这些议题，然后来邀请不一样的人来开设座谈。那这个是由本所的老师支持，然后有些是会有本所的学生去，比如说生于院他就曾经参与了这个活动。
有，我有听云燕讲过。
对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我们支援这个活动，然后让这个活动能够在高雄产生一些效应。对，就是说让民众一般对不一定在学院里面，他其实在地方的书店，他其实可以有机会可以进入这个讨论的氛围当中，发表他自己的看法跟想法。然后另外第三点就是本所的这个洪世谦老师，他跟文化部合作办理台湾哲学史料调查的计划。那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关心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那哲学跟台湾的关系是什么？那这个台湾哲学史料调查这个相关的计划，洪老师办的相当多的活动在不同的地方。那我想这也是基于本所在对于所谓的台湾哲学、台湾跟哲学的这个在地化的这种支持，以及我们希望能够落实的具体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宣示。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旁听和跨校，就是我们所有常常都有人来旁听，那这个我们也都是非常欢迎的，就是欢迎大家来旁听进行讨论。还有的话具体比如说我个人好了，我跟本校的音乐系和剧场艺术系老师长期有合作，比如说跟音乐系的合作是我们会到文化中心或音乐馆他们的演出，我们会参与语谈，或者是会像之前办了一个声像，就是精神分析跟音乐之间的相关的活动，有对话讨论，然后也有音乐演出，或者是电影语谈跟在博尔，比如说前一阵子的纪录片我记得还有其他老师也会参与这个语谈的活动。然后此外我们也会到比如说艺廊参进行演讲，比如说台南的绝对私塾我个人就去了好几次。然后这些也是我们跟地方连结，在高雄、台南还有其他系所连结的一个相关活动。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像 USR 的推动。这个是我想是大家最近非常非常关怀，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地方的议题相交接。那比如说洪老师他在前镇啊、旗山这些地方采集很多的地方人物故事，然后让它变成国小的乡土教材和戏剧。那实际的演出比如说前镇草芽我的事就在魏武营演出。然后另外还有在水一方与水相逢这个戏呢，是在旗山的阿嬷咖啡馆演出。所以其实这些 USR 计划也呈现出其实哲学与哲学相关的努力，或者说哲学怎么样进入地方、走入地方，然后让这些地方的故事可以扮演上魏武营，或者是能够在地方的场域演出，然后回应我们对于地方的关怀，也借这个机会能不能让所谓的青年们可以看到家乡的不一样的风景，能够留在地或关怀在地。其实这也是我们持续在努力的。
OK， 我这边帮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什么是 USR， 因为怕有些听众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USR 是应该是大学社会责任，对吧？
对，
就是因为现在毕竟特别是像国立大学他们的营运 有很大一部分其实它的经费来源是民众的税嘛，对对对，所以就是最近大家会比较重视说拿这个全民的税来做研究的这个大学，那他们对于社会或是他们在地的一个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贡献，或者是说有一些关联的部分。那听主任这样讲，我会觉得中山这一所的师生们好忙啊，就是
真的很忙，
对，非常的涉入当地的不管是文化发展艺术发展，或者是包括什么家乡认同、青年回乡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作为跟行动，让哲学好像不会再离一般民众这么遥远了齁。好，
对，那是我们努力的。
对对对 ，OK。好，那接下来最后呢，这边想要请主任再帮我们多谈一下，就是其实台湾的哲学圈是蛮小的嘛，那
是
相较于这个国外哲学研究的社群来说呢，其实算是相对弱势，老实讲是这个样子这样。
对，
那所以这边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中山哲研所这边啊，对于台湾的哲学的一个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子，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好像似乎有一个台湾哲学史的
史料调查，
对，史料调查的计划。那除此之外，不知道中山哲研所这边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想法，或者是发展上面的建议，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台湾哲学圈刚刚他提到的，除了洪老师具体在台湾哲学以台湾哲学史料调查这个计划来进行很多相关的活动之外呢，事实上我们也觉得，就像您所说的，就是台湾的哲学系所圈子很小，所以其实我们很努力的要，我们跟很多比如说政大、中央、东海、长荣这些系所，我们都会持续的办理相关的活动，因为我们在有一些领域上面相接近，老师们也会有相互的往来，希望能够连结这个系所之间相互的力量，然后让一些议题可以不是只有局限在中山，它可以有一种互相的对话，然后互相的了解彼此，在领域上接近的部分里面，我们很试图努力，我们已经持续的努力在进行这件事了。然后另外除了跟哲学圈的合作之外，我觉得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领域扩展出去，也就是说如果说哲学它是作为一种思维或者是对话方式的话，你怎么样跟其他的领域、其他的系所进行对话，如果这个对话持续的是可以发生的，或者是别人愿意跟你进行对话，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能够证明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对话方式是可以产生作用的。所以我们在跟本校的音乐系，就是如我刚刚讲的中文系还有剧场艺术系，事实上我们都会持续的有合作，像比如说在音乐系他每年的当代作曲家的论坛，那我或者当他的有当过策展人，已经持续四年的策展人，或者是当过语坛人，那会在文化中心啊或音乐馆啊参与这个活动，然后也与高雄在地的这种听众啊进行交流。那比如说剧场艺术系他们会有展演或演出，我也会参与他们的座谈，跟在场观众分享我对于他们戏剧的分析与看法这样。那于老也会持续的去他们的课程上课。比如说像有同现象学怎么样来谈剧场跟剧场艺术系的连结，诸如此类的。那我想在这些合作上面，事实上都是尝试。我觉得他的这个尝试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走出去尝试去了解别人的语言和别人怎么样进行和别人的思维模态，还有他们怎么样建构，比如说他们怎么样演出一出戏啊，怎么样作曲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的话，哲学的语言会变成是虚玄的，所以能够实际的去进入到场域当中与别人互动，然后去观察别人以什么方式去发展他们的东西，然后试图让我们的语言跟他们产生联系，然后在这个互动当中产生交流，在我的经验当中，这种实际的参与，而且在参与当中发生互动，然后进行交流，然后如果这个交流是可行的，我们持续的再继续往前走，这可能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我们可能比如说高中教学还有音乐的语谈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好些年，那我觉得只有在这样子持续的到现场里面的这种实践努力， 我们才会慢慢了解说哲学怎么样跨语。我想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我想也分享给大家，就是除了当然我们自己要进行我们的哲学研究，但是当这个理论性的研究出来之后，它怎么样在实际的实践场面里面可以落实，我想那是需要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很多很长期的去耕耘，然后与他者互动，并且在这个互动当中慢慢发现我们可以融入的方式。那我想这个就是也许是我对于未来哲学的期许吧。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够慢慢的我们以这种方式去发展所谓的哲学的话，那这样子的哲学也许它就不再只是在学院，但我不是说，我绝对不是说学院研究不重要，而是说老师们除了学院研究出来的成果之外，它的落实如何可能落实的发生，或许会让哲学更接地气。
OK， 这非常重要，接地气，对，非常重要。刚刚听主任这样讲啊，就是我猜有可能是因为中山哲研所这边啊，你们就是欧陆哲学的研究的进步，其实非常的适合就是这种跨领域的合作这样子。因为像我自己本人比较偏这种语言哲学、先行哲学还有知识论的部分的话，一般大众好像比较难介入的点啊，但是还是有可以努力的空间这样子。那我有一点好奇，就是因为刚刚主任其实介绍很多，就是中山哲研所跟一些其他的系所，还有甚至社会的比如说书店啊，然后还有一些地区啊，或者是戏剧社团等等这些的交流。那不晓得在这样子的交会当中，跟一般大众的交会当中，一般大众他们对于就是哲学的一些反应，或是有没有什么回馈或有趣的事情可以请主任跟我们分享呢？
哦，我觉得其实啊，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要把一个理论然后把它能够讲成一般人可以懂的，而且还可以跟你对话，确实这个不亚于你在你自己的研究当中想出一个新的理论。所以其实事实上我自己的参与经验里面，我会发现说一开始你们每个人一定是各自讲各自的，会各自在各自的立场，这个是一定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我自己啦，我自己的经验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时候，我们怎么样听得懂别人的问题，也许他问出来的不是哲学专业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可能很重要。然后你要听得懂他的问题，把他的问题翻译成你在关注的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用你的方式回答他。那我觉得这个相互翻译的过程是不断的帮助我能够从我的思考走向他人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对，我觉得而且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考验，也就是比如说你今天面对一个高中生跟你面对一个阿伯，他关怀的也许不是哲学，他关怀的是你做这个东西他听不懂，你要怎么讲给他听。那一个高中生他可能是他抱持他很想理解你，即使他自己不理解，他会把你讲的话背诵出来，可是就算他把你讲的话背诵出来也不代表他懂你想说什么。所以这两种的不理解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不理解，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高中生知道说他不需要背诵你的话，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语言去陈述他对你语言的理解。那你怎么样让一个阿伯从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把你的理论里面，如果你理论当中的东西是活的，是真的，是跟生命相关的，那他怎么样回应到他的生命故事当中？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可是是需要努力的，值得努力的地方。
OK， 那个主任这边有很多的感想，我觉得就是在跟一般大众在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啦，就是我们就是在社会上推广哲学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会碰到这种就是沟通上面的问题，因为哲学的东西真的是蛮抽象的，那通常他要让一般大众他们没有这个背景，或者是他们不习惯这种抽象思考的时候，确实要经过蛮多的转换这样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听到主任这边提到很多，就是听起来这个哲研所的发展非常的丰富多元跟有趣，对，跟我以前念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已经差非常多了。那今天非常感谢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最后主任这边还没有什么想要补充说明的？
我首先要谢谢哲学新媒体， 谢谢你们的访问，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别人。那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在努力或是已经有一些初步成果的东西，可是真的不敢自居于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还在努力阶段。那我希望今天有如果有听到广播大家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努力，那我也希望同样都在台湾的哲学系所大家能够有不一样的精彩的发展，事实上对哲学来说一定是好事，所以小小广告一下，13年要成立博士班了，然后中山哲学所欢迎你来参与。
OK， 好，那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主任要注意哦，就是其实哲学媒体在推广哲学的时候，其实有碰到蛮多大众，他们是对欧陆哲学是很有兴趣的。那
欢迎，赶快来中山。
如果有听到这段广播的话，要密切注意，就是中山哲学所的博士班，还有这个硕士班他们的报名的消息，这样子。好，那最后呢，就是再次谢谢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希望有机会未来能够到中山哲学所去，
欢迎欢迎你们来
看山，这样 OK。
欢迎欢迎，你们要来打电话跟我们说，我们就可以投
懒。
谢谢主持人，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
解构哲学系。认识哲学就从认识台湾哲学系所开始。